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的是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在这卷书加拉太书的第一章里头呢，使徒保罗就向加拉太的信徒证明自己使徒的职分，这一职分是由神直接赐予的。至于他所传的福音呢，并不是出于人，乃是由神而来的信息。在历史性的探讨的这部分经文当中，保罗首先提到的就是他个人归主和蒙召的经过，然后就讲出他两次访问耶路撒冷的过程。第一次访问耶路撒冷，有关的经文呢，就是上一次已经看过的第一章18到24节。至于第二次访问耶路撒冷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段落，加拉太书的2章1到10节。加拉太书2章1到10节，我们先看看有关的经文内容吧。经文这样说，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西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颗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的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那我们看到保罗侍奉生涯的一个重大威胁呢，是来自假教师他们暗中的破坏。无论保罗到什么地方去，这些人呢都会跟着出现的。保罗刚在某一个地方播下了福音的种子，假教师就马上到那里去搅扰教会。还有啊，他们的目的呢是要破坏保罗的福音工作，一方面呢叫人不信保罗的信息，而另一方面呢他们也挑战保罗的使徒权柄。其实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呢也真的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损害保罗声誉的假先知今天呢仍然是会出现在基督教会里面。这些破坏分子会叫我们呢不要太在意保罗所写的教训，也不要跟随保罗所领受的真理。他们会要人否认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要人忘记保罗是蒙了独特的呼召，得到任命、授权和灵感，因此奉主名教导信徒。对于保罗自称使徒的宣告呢，这些人就是不加理会。就算保罗他的福音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耶稣基督呢，他们还是要继续的反抗到底。 结果就令听到的人呢混乱起来，甚至在假先知的误导之下，他们远离了福音真理。在保罗的时代，那些假教师他们就暗示说，保罗的福音呢与彼得啊还有耶路撒冷使徒们的福音呢是不一样的。他们这样做意图呢啊就减弱保罗作为福音使者的那个权柄，作为使徒的权柄。他们尽力的去制造错觉，令人以为教会背负着两个福音，一个呢是保罗传的，另一个呢是彼得所传的。他们这样做了，令基督徒无所适从。他们还继续的说，我们是不能追随属于少数派的保罗的，更何况啊彼得还有其他的使徒都是反对保罗的。那他们这样说，他们制造这样的气氛呢，无疑是犹太派掩人耳目的一个的论调。他们意图呢引起使徒之间的分裂，他们公开声称使徒们呢原来有不同的见解的，问题呢就出于保罗这个人了。他们呢当时用的一个手段，一个方法，目的呢就是要高抬彼得，贬低保罗。好了，我们看到保罗呢在加拉太书里头呢，他就正式的面对这些的指控。他在第一章已经显明他的福音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人的。现在来到了第二章的上半段，他就要说明他的福音跟其他使徒的福音呢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不同的。在第一章为了证明自己的福音不是来自其他使徒呢，保罗就强调自己14年里呢只到过耶路撒冷一次，而且呢那一次只不过停留了15天。但是为了证明他的福音与使徒的福音完全一样呢，保罗在这里第二章啊就特别强调哈，当他正式的拜访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当地当时的使徒们呢都是认可他的福音的。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4:12。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保罗上耶路撒冷时候的那个处境。第二章1-2说，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那这是保罗第二次到耶路撒冷去，因此他说我又上。至于时间呢，是14年后，这是从他悔改之后算起的，而不是从第一次访问之后来算起的。至于这一次访问呢，当中有两个重要的部分，分别提到他的同伴，还有他的信息。首先说到保罗的同伴呢，那是巴拿巴还有提多。而值得留意的就是巴拿巴是犹太人，他是在安提阿和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呢跟保罗一同向外邦人传道的。另一位同伴呢是希腊人提多，而且呢他是未受割礼的。提多本身正是外邦传道工作所结出来的果子，而这些布道工作呢一直受到犹太教人士所反对的。好了，说过了同伴呢，第二方面就谈到保罗所传的福音了。保罗在其他的使徒面前陈明他所传的福音， 这也是他向加拉太人所传的福音。但这并不是他上耶路撒冷的原因，因为保罗说他是奉启示上去的。也就是说，他前往耶路撒冷是因为神叫他去，而不是因为耶路撒冷的使徒召见他啊，要向他审问一番，绝对不是哈。这里说到的启示到底又是什么呢？那经文呢就没有交代，因此我们也不知道，但可能呢是指亚加布预言饥荒的事情吧。保罗和巴拿巴啊，他们呢奉派到耶路撒冷负责赈灾的工作。这方面的资料呢，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11章27到30节。另外，我们还要留意，保罗这一次和其他使徒的会面呢，是属于小规模的私人安排，而不是呢要出席什么正式会议或者是使徒大会。虽然呢，保罗上去的本来目的不是会见使徒们，而且也并不是什么正式的会议安排，但终究呢，大家还是见了面。保罗也就向耶路撒冷的使徒陈明他向外邦人所传的福音。照保罗所说呢，这样做是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那我们可以肯定，保罗并不是对自己所传的福音有什么疑问，所以呢，需要耶路撒冷其他使徒来作为保证。保罗传福音已经14年了，他很清楚这个福音是来自基督的，而他最担心的就是过去还有现在的工作会被那些犹太派的人呢啊所弄垮了。所以保罗把他所传的福音呢，就趁这个机会在耶路撒冷的使徒面前呢去加以陈明。保罗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增强自己的信心，他这样做的目的呢，乃是要消除犹太派他们那一种呢破坏力，他们呢所带来的那些不良的影响力的。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篇1到2节。
在加拉太书2章1到2节里，就说到保罗到耶路撒冷去的两大重点。首先，他带了一个外邦同伴，另外呢，他也带了一个传给外邦人的福音上去耶路撒冷。当时的处境呢，可以说是危机四伏的，也是呢一触即发的一种的形式，甚至对于日后哈、整个教会历史呢，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对于保罗的外邦同伴，还有保罗在外邦传道的工作，到底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他们会不会认可保罗的福音？还是呢，因为跟着同行的提多未受割礼，而把他就拒诸门外呢？他们会不会认可保罗所传的福音？还是要求他呢，要在福音的这个内容上有所修正呢？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值得去关心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呢，更是藏着根本的问题。这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基督释放了我们，这一种真自由是否能够继续的保存下去呢？教会又能否维持纯正的福音，不受错误教导所捆绑呢？那保罗与耶路撒冷的使徒会不会产生冲突，而令教会受到亏损呢？这真的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一个发展。所以呢，现在我们继续的看加拉太书2章，尝试呢从中找出答案。为了更明白更 啊，掌握经文的那个教导呢？现在我们再重复一遍，看看加拉太书二章一到十节的经文怎样说吧。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颗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未受割礼的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在二章一到二节里，保罗提出他与耶路撒冷使徒会面的两个重点，就是他带了一个未受割礼的外邦信徒提多去。此外呢，他也带了一个传给外邦人的福音前去。然后，保罗就要把这一次划时代会面的实况来告知读者了。到底当时的情况怎样呢？第三到第五节就指出，使徒们并没有要求外邦人提多要接受割礼。至于第六到第十节就指出，保罗给外邦人的福音呢，也没有在使徒当中受到反驳，根本并不需要什么的修正。相反的，提多是受到接纳的，保罗所传的福音呢，也是得到认同的。透过这一次接触，福音的真理大获全胜，欢庆凯旋了。传言中使徒和彼得的分歧，哦，原来全都是虚构的，完全没有根据的。所以呢，保罗的敌人真的是枉做小人了。现在呢，我们继续集中来看加拉太书二章三到五节的经文。这里的重点呢，就是提多和割礼。经文说，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颗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保罗带着提多上去耶路撒冷，这实在是相当大胆的一步，因为公然带着一个外邦人走进耶路撒冷教会总部，可能呢会被误解这是挑衅的行为。虽然呢，我们知道保罗的动机呢，并不是啊故意的啊跟耶路撒冷的使徒呢啊是有这个的挑战，但他这种做法，这个态度呢，却可能会产生一种的危险的。他带提多到耶路撒冷，当然不是要挑起事端，而是要确立福音的真理。这个真理所要说明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犹太人、外邦人，他们蒙神接纳的条件呢是完全一样的。这个条件都是说相信耶稣基督。既然大家的信仰相同呢，教会就应当接纳提多，接纳所有因信而称义的外邦信徒，并且呢把他们是一视同仁的。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记一章八节。
保罗当时所面对的情况呢，其实是相当的艰巨的。这个为福音真理而进行辩护呢，也绝对呢不是轻松的，不是说呢可以不战而胜的。保罗面对着很大的压力，有强大的声音会要求提多要接受割礼，这种压力就是来自一些假弟兄。有些圣经的翻译呢，就把这些假弟兄呢翻译作伪基督徒或者是假基督徒。一位解经家他就相当有见地的说，这些人是弟兄，却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他们其实呢是假弟兄，骨子里重视的是犹太人的身份和传统。这一些的假弟兄呢，他们都是犹太派的人，对基督信仰来说呢，他们根本就是入侵者，所以保罗对他们的称呼呢，就有着一种擅自闯进来的那种的味道。教会里的团契根本就与他们无关，或者他们真的是有可能呢，事实上他们擅闯了使徒门的那个闭门的会谈，以致保罗呢这样形容描绘他们。这些人呢是混进了信徒聚会里的人，在保罗的眼中，他们呢成为了敌人的间谍，他们是偷着进来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为要叫我们做奴仆啊。这些人是怎样令人做奴仆的呢？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要求提多去受割礼。那我们知道这是犹太派他们一直坚持的观点，使徒行传十五章一节就记下了他们的口号，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他深深的了解知道问题的关键所在，并不在于呢行或者不行割礼，也并不在于呢外邦或者是犹太的习俗，问题的关键乃在于呢福音的真理啊，乃在乎基督徒的自由还是奴役。基督徒是已经从律法之下被释放出来的人，也就是说他在神面前蒙接纳，完全是依赖神的恩典，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代死，凭着信心而获得的恩典。如果再一次把律法的行为给引进来，使我们靠着顺服规条律例来换取神的悦纳的话呢，就等于叫一个已经得到自由的人重新的接受捆绑。当时的提多呢，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案例，一个的参考了。不错，他呢是一个没有受割礼的人，但是呢提多也是一个悔改归主的基督徒啊。既然信了耶稣，就在基督里蒙神所接纳了。保罗认为这就已经足够了，当时其他的使徒呢也这样同意的。使徒行传十五章让我们看到后来的耶路撒冷会议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决定，在会议中他们确认了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信耶稣就可以得救，根本无需再加上什么条件规范。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站稳立场，当福音真理 受到威胁的时候呢，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维护真理，他抵挡犹太派的压力。使徒们呢也没有勉强提多要求他接受割礼。对于那些假弟兄，保罗就说，我们就是一颗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这里二章五节的经文呢也可以翻译成这样的，就是说我没有一颗受他们的摆布。由于在这个加拉太书的原文当中呢，第四节呢是中断了的句子，所以呢在意义上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些的推测，才能够把它的文意，他要说的含义给完成，给弄明白的。于是呢有一些解经者呢就会做出相反的猜测，就说呢，哎，保罗是让了步，当时提多呢也行了割礼。我们可以想象保罗写这一封新约书信的时候呢，他在情绪上面对的压力很大，处境对他来说也相当的不利，以致写作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表达不太清楚，导致呢一些圣经翻译本对他的思想呢就会做不同的理解，认为第四节的意思就是我在当时向他们的要求屈服了。那我们留意哈，万一这是正确的说法呢，那我们就是承认了保罗真的为提多进行了割礼，正如他后来也为提摩太进行割礼一样，作为一个友好的举动或者是表达。当然这并不是说保罗呢这个人没有原则，不是的，而是当确立了重要的福音真理原则之后呢，保罗是相当愿意在策略或者是做法上呢有所让步的。但我们要知道哈，更多的翻译版本呢都认为保罗当时根本没有任何的妥协。这个的意见呢特别是在上下文当中呢可以得到支持的。所以呢我们也应当接受刚才我们所读出和合本的内容，就是呢保罗没有受那些反对者的摆布，没有呢顺从他们。保罗的真正的动机呢是保存福音的真理，因此我们相信提多呢应该没有受割礼，保罗也没有向假的弟兄们让步。今天中国教会也受很多异端教义的一些搅扰，同样是一个需要为真理做辩护的时代，希望弟兄姊妹呢都能够挺身而出，为福音真理而发言，有勇气去帮助建立教会在真理的基础之上。读经生活，天天操练，真道分解与你共勉。